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呢是2015年的12月30号周三，今天这期节目呢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说今天这一期播完，咱们就跟2015年说拜拜了啊。2015年按照我节目的序号来编的话，那今天是102期，那也就是说三刀啰啰巴嗦的说了102期节目啊，按平均一期节目30分钟，平均30分钟算的话，今年一年光是音频唠唠叨叨的说了多少时间，我算不太好啊，102期，一期30分钟，大家可以算啊。所以呢回头想想看，人生也没白费啊，别人是写书啊，我是在说书，这个说了这么多可能大部分是废话啊，也是折磨了你们的耳朵啊。那我做节目呢风格一向都没怎么变啊，粗制滥造胡说八道，去年这一年也确实做了节目上的一些小的调整。大家呢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有的留下了有的走了啊，有的骂了有的夸，反正这个呢就很正常。16年的一些变化，我希望大家明天晚上23:59啊，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的网站上看到我的一个更新。那么这个更新我随时会删啊，随时会删，因为放了很久也没有用，铁粉自然会听，不是铁粉也不会听，对吧？一个月两个月一个路过的人听了一下说这谁啊啰啰巴嗦说半天啊，反而不好。所以呢我就随时会删，大家互相铁粉之间转告一下啊，就只是说给你们铁粉听的，只是说给陪伴了三刀将近两年啊，两年来马上都三年了啊，三年来这个做节目啊也不容易，哪怕有很多缺点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啊，大家真的我到现在都很感动，有一些人从第一期一直到现在都没走。你想我听高晓松我听逻辑思维也没有你们这么铁啊，所以呢真的很感动。那么明天晚上23点直播啊，在这个红点的 APP 上面我会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就是进直播室的方法，包括我们的微信号46415254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还没加的46415254加这个微信，加了这个微信之后明天 QQ 啊微信啊里面我们都会去发，就是怎么进到房间。明天从10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会暖场啊，会一直在放音乐，然后就像那个结婚前放音乐一样的啊，先暖个场，然后到了11点我们正式直播。那么具体直播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啊，1个小时超了12点之后是不是继续，到时候再看吧，看人数啊，看包括大家玩的嗨不嗨。明天大家如果有才艺表演的啊，想展示一下的提前跟我讲啊，我会给你上个麦。明天呢三刀会现场饶舌 rap 一首歌啊，反正唱的好不好这是一份心意，对吧，一份心意，这个气氛，对吧，嗨起来，大家都懂的嘛，对吧。明天跨年说实话我也不忍心让你们去听一个像我这样啰啰巴嗦的主持人说1个小时。明天你该看湖南卫视的看湖南卫视，该看江苏卫视看江苏卫视，该看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卫视啊看中央电视台。这个大家自由选择啊，你可以把手机随时切进来听一下啊，觉得没意思出去啊，偶尔再听听都可以。关键明天的奖品很给力啊，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刀客。我在刀客当中就说了一下，我说明天呢31号呢我们会直播，所以呢内部我们这个平台毕竟有那么多朋友嘛，对吧，大家我可以帮你展示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小奖品，我们内部年会可以大家玩一玩啊，互动一下。结果呢有十几个刀客提供了不同样的啊，我就不说具体是什么了，有的确实也挺有意思的，不同样的一些奖品啊。那么最终我们选了3位，一个是文玩啊，一个是猫屎咖啡，一个是大红枣。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要发出去它差不多61份啊，还是蛮多的，61份。我在想明天如果一共直播就来60个人，然后那一份我就自己留着了啊，我跟盾牌一人一半啊。那么明天如果来的人多也不怕啊。具体的游戏规则啊，抽奖的方式啊，怎么样？明天具体的到现场你就知道了。我觉得应该还挺有意思啊，因为我们之前彩排过几次，大家都知道我直播的风格跟在主持的风格还是非常不相似啊。反正明天最后呢，我会唱一首 rap 啊，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一个心意。你们有什么才艺，我给你上麦，你也可以唱啊，你也可以表演，你也可以说段子、说笑话，啊，什么样都行。明天包括你要问车也可以，我们现场互动一下，反正时间1个多小时。那么好，今天呢是周三，今天这期节目因为是今年的最后一期啊，虽然我更新的比较晚，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分量还是比较满的啊，还是比较足的啊，选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还比较用心的，我把它分了个类啊，里面有包括选车的问题啊，用车的问题，包括事故的问题。然后发现很奇怪，最近在我们论坛里面发事故的人很多，我希望大家都快到年关了啊，开车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就像我们在做企业一样的，每一年企业最后都会干嘛？做安防检查啊，包括啊防火防盗，对吧？这个防学长是吧？啊，这个去查 就是如果一年到快要过年前，一家企业说失个火，或者是那个什么样啊，死个人或者怎样啊，呸呸呸，不应该说这些啊。那这个企业一年都白干啊，可以这么讲。所以说，怎么讲呢？就年底了，提醒大家行驶一定要安全，不要急。真的，我在路上今天开车，我还看了，就一辆小雨燕，就不知道它是当飞机开还是当什么开啊，就开得特别快，对吧？就在我面前绕来绕去的，我也没说什么。那个，我其实说什么他也听不见啊。所以说这个年底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问题。那么我们首先一开始就不说事故吧，一开始我们说说选车的问题啊。一个哥们儿是这么问的，他说关于试驾车，他说刀哥你曾经说过，说试驾车呢，这个买卖有值得买的，有不值得买的。我想问一下，到底试驾车值不值得买啊？如果值得买的话，那我是不是如果他的保险啊或者质保已经过期了，我可以在 4S 店买延保吗？啊，我朋友是做经销商的，我跟他说我要买试驾车，他可以帮我拿到内部的车辆，想到三刀帮我去分析一下啊，说这个车一年就可以打到六折，一年打到六折。实话讲啊，主流的一线品牌，主流一线品牌，我目前来讲还没有见到过真的能有这么大的折扣。但是如果你要说是从车辆原价直接打到六折，那我就要问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车如果是新款啊，这个车目前新款正常市面上的销售折扣是多少？它如果本身的市面上的折扣就是比方讲打个八折，让二十个点啊，那么它这个车从新车的原始的官方报价按照六折来算，我觉得也还好。因为为什么呢？它新车打八折嘛，对吧？你作为一个一年的试驾车打六折，相当于也就是在新车折后价格基础上，就是成交价基础上打了一个八折啊。我数学学的不好，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正常的一个二手车价格差不多嘛，就第一年大概在八折到八五折差不多啊。那如果说是在它原有的让完价的基础上，或者新车本身没有让价啊，就是一个热门车辆，这个车打六折，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要不你就要对这个车子产生疑问，要不你就对你这个朋友产生疑问了啊。就这两个问题是肯定是不得解的。为什么不得解呢？你朋友如果跟你关系很好，他为什么要推一辆严重背离市场价格的二手车给到你啊？如果说是车子，你朋友没有问题，是车子有问题的话，那车子本身我觉得你应该要去了解了解啊。如果车子没有问题，你朋友有问题，我觉得你要跟你朋友的关系啊重新衡量一下了。六折一年的车，我不信啊，我真的不信，因为绝大多数的一些一线品牌，基本上一年的价格，就是一年之后的这个试驾车的价格，卖的几乎跟新车一样。因为他们的理念就是，你买了这个车，起码你不用交购置税了，对吧？然后我带你保养的好好的，公里数又不多，有的就几千公里啊，有的一万公里。所以呢，而且有的车新车，你知道新车在年底都很难提货，非常难提到货。那么这个时候试驾车在这个期间去销售的话，它完全没有理由拉低自己的价格去卖。为什么呢？新车你没货，哎，虽然这个车讲起来是个二手车，但是毕竟这个车子你现款现货。今天上午付钱，下午过户就可以给你开走啊，所以呢，就排除一切其他的问题啊，就这个车子打六折，我觉得是不太现实。一年打六折什么概念啊？但是呢，也有这种可能性。比方说啊，什么可能性呢？就前段时间我就看到起亚的 K3S， 起亚 K3S 当时一批车六五折在往外出啊，七五折还是六五折啊？然后沃尔沃的 V40 的 CC 有一批车啊，也是某平台当时流出来六五折。然后之前的这个吉普啊，也出过一批车，也是打折打得很凶。然后在之前啊，宝马三系也出过一批车，优惠幅度很大。啊，在之前反正很多车型都有。如果赶得上是像这种老款的淘汰车型啊，或者是在售的，然后突然遇上厂家可能不太好卖啊，或者是不是主力车型的，打了一个折扣，就是新车折扣打得很多，这个车子踩到这个点打六折，那你就要去了解一下那个前后的市场行情的问题。好，就跟你讲那么多啊。关于延保的事情，怎么可能 4S 店不卖延保给你呢？ 4S 店一定卖吗？他肯定求着你买吗？对吧？延保是 4S 店将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赚钱的，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啊。所以呢，他肯定是很欢迎你买延保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接着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人问说，哎，我贷款买车啊，一个星期前我订了一辆 B30 啊，奔腾的 B30。他说销售跟他讲啊，贷款不通过，必须交3000块钱装个 GPS 导航仪才能通过，这不扯吗？啊，要不就是销售员扯了，要不就是你扯了啊！我觉得这个销售员只要智商没有问题， 他一定不会说这么一个话啊，那就是你们两个之间肯定有一个人语文没学好啊，这个两个人肯定，我不敢说你智商有问题，我说了你明天就不听我节目了是吧？但是销售员他智商如果是没有问题，他绝对，我遇到这么多的销售员，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拿一个 GPS 跟贷款通不通过，对吧？这贷款通不通过是跟这个天上的卫星直接挂钩的是吧？搜不到卫星信号就不能贷款通过了是吧？这个就搞笑了，就像论坛里面还有人要定位三刀，说我定位了三刀啊，三刀是啊几几年几月出生于某个地方啊，开了什么车，做什么工作，年收入多少啊？你别人肉我没用哈，因为我不是啥，对吧？这个我虽然做过很多亏心事啊，但我不怕，对吧？我不是说那种不做亏心事不怕，我是做了亏心事我不怕啊，所以你不必要人肉我。那么就像这个销售啊，他说 GPS 通不通过跟这个3000块钱的手续费啊是挂钩在一起一样的，我觉得很搞笑这个事情啊。他说各位大神，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你要问怎么回事，我觉得你也是很有意思。这个你仔细想想，再想想啊 ，GPS 导航仪跟贷款它有关系吗？这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后面论坛回复也是都讲说这哪有什么关系呢？然后你自己后来也回了一句。你说他们的意思是讲 GPS 加上贷款手续费一共3000多，哎，这就对了。你话不能这样说，有的时候 4S 店也挺冤的啊。有人讲说我节目里面总是帮 4S 店说话啊，我帮谁说话你不用去问啊，我肯定会帮消费者说话。但是有的时候 4S 店也很冤。你看，如果这一句话你后面不回复，那么很多人肯定要骂，说这 4S 店不是东西，对吧？这 4S 店简直就是扯啊！贷款不通过，你不就想强奸人家买装潢吗？对吧？还用装潢跟贷款的事情通不通过要挂在一起，你肯定就骂 4S 店 ，4S 店肯定也冤啊！啊，你最后自己终于加了一句啊，你说是 GPS 加上按揭的手续费一共3000多，那么按揭手续费一共3000多，多不多呢？如果要是这么算啊，我不知道你 GPS 是装什么品牌的啊，那还可以理解啊，我不敢说多还是不多啊，我说多，那你等会儿又跟 4S 店谈，又增加你的困扰。我要说不多啊，哥们儿又要说了啊，你就是 4S 店的托，你就是帮 4S 店说话。我不说他多还是不多啊，你不是要问吗？啊，这是坑，我不往你跳，我就告诉你，手续费现在只要按揭，基本上各地都会收。为什么呢？如果我不知道你这个 B30 的贷款，你说了也是一汽金融，你讲他说一汽金融啊，如果是一汽金融，他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些利息的补贴，因为基本上一汽跟各个银行，比方说像建行啊、工行啊这些，它都是合作的。所以如果你利息方面已经占到便宜了，车价方面又给你让利了，这个时候 4S 店它会收一点手续费，弥补一下自己的利润上的一些差额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跟你谈 GPS 导航仪加上手续费，你给我3000多块钱啊，那我可以默认就是可能手续费1000多，导航2000啊，也可能手续费2000多，导航1000，也可能手续费3000多，导航送你的，对吧？那也可能导航你3000多买的，手续费是免的。所以说这个干销售确实也不容易啊。等一会儿我在那个其他的问题分类里面会说一说，有销售也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这个平台往后以后经常聊聊聊聊聊，我可以把销售和客户之间啊搭一个桥梁啊，给你们走心，就买车卖车就像演戏一样的啊，要走心，这样挺好，少一点误解啊，多一点沟通。我们继续往下讲啊。7万多块钱的 SUV， 求大神们多推荐推荐。7万多块钱的 SUV 啊，哥们是这么说的：瑞风的 S2、长安的 CS35、绅宝的 X25 这几款，大家分析一下哪款比较好。说刀哥啊，有没有人在啊？谁能帮我分析一下？然后有人就回了说：哎，哥们，你为什么不买宝骏560啊？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车主就说了：哥们，560太贵了，宝骏560这个8万多块钱还不带优惠啊。其实你预算7万多。离8万也不远了啊！我之前一直说过，你第一期节目肯定没听啊，你要听了你就知道了。屌丝如何买车？老板如何买车？高富帅如何买车？买车预期要比之前稍微稍微够一个，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你估计又要郁闷了。你说那刀哥8万多，我加了之后，那我一看再加个2万，10万多还可以买更好的，对吧？10万多看了以后，说发现12、13万又可以买速腾了，是吧？又可以买速腾，买宝来，买朗逸，是吧？这是大众系的，也可以买英朗，是吧？也可以买卡罗拉，买雷凌啊，再加一点可以买双擎了，是吧？啊，所以说到最后就止不住了啊。所以呢，7万多块钱啊，这哥们儿也比较实际，选的都是自主品牌。然后呢，说同事开的瑞虎啊，也有人讲说，咱说瑞虎是个油老虎。 啊，这是一个观点啊。然后一有人说瑞虎，后面就跟着开始回了啊。有人说，哎呀，瑞虎啊，我开的就是这个车啊啊，不过我是09款的经典，已经停产，跑了3年多，没有一点点毛病，油耗也不高。哎，你看啊，同一款车，不同的人，你看说的这个方向也是同样的，说油耗就不一样，对吧？然后又有人说了，说哎呀，这个瑞虎噪音比较大。然后这个人刚说完，跟着又有一个人说了，他说哎呀，我以前就是开瑞虎的，说这个瑞虎呢，个人感觉用材用料还是可以的啊，我每天上下班走五环，油耗基本上7个多。所以说同一个车，你看啊，不同的人去开，有人说这油耗很高，是个油老虎啊，有人说7个多油啊，有人说油耗还可以，能接受。所以说真的，汽车测评这个东西啊，我真的严重的对它产生问号。不要跟我讲说一个人站在车子里面，然后很专业，说哎呦，我觉得这个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车啊，你就开那么一小段啊，哪怕你就试一个下午，你对这个车能有什么发言权，对吧？我们广大车主买一辆车开个2-3年，一句话都没说。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测啊，人人都可以去试，对吧？这个车你开个2-3年，你说这个车什么功能你说不出来吧，对吧？哪个地方掉个螺丝钉你都知道。所以我以后想把汽车测评直接放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啊，我要走到你们的身边，让你来测，我来在旁边跟你们调侃啊。哎，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啊？我觉得这才叫测评，对吧？必须是开了2-3年以上，对这个车特别懂了啊。不，扯远扯远，回到这个主题上来讲，7万多的 SUV 大神们求指点啊。这个没什么大神，我觉得 S2 CS35 X25 哎，瑞风 S2 啊，不是 S3 吗？啊，又出了个小的 S2。S3 已经很小了，还有 S2 这么小的车，不好意思，我真的没了解过。但是 CS35 这个车我推荐啊，因为这个车子呢，目前来讲，至少在绅宝和瑞风这两个里面，我就知道个 CS35 啊，目前的销量还不错，肯定是秒杀绅宝跟瑞风的两台车的销量。目前长安也是国内自主品牌销量排名第一啊。三刀选车没什么太多的一些诀窍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很牛叉的数据流的一些东西给你去比啊，我觉得销量。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特别是在5-6万、7-8万的这个区间，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想掰开来当2分钱用啊。所以说，你只要看路面上开的很多的、销量很多的这种车，一定是大家反复比较过之后，但是也是根据自身的实际使用，包括审美才去选的车啊。所以呢，你自己去选啊，这三款车，我个人推荐是长安 CS35 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有哥们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其实问题跟上面一个差不多了。他打算买一个便宜一点的 SUV， 空间大一点，坐着舒服一点啊。这几天看了瑞虎啊，果然这个人看了瑞虎，说 4S 店要价65,900，不知道怎么样。参考上面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人备选的是啊，也是江淮，然后包括骏派啊。哎，现在自主品牌好像也是蛮受欢迎的啊，就很多一些品牌我曾经都很少关注的，现在大家都会在选车的过程中提到。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年关将近啊，年底了嘛。老爹萌生了换车的念头，不是做生意的人啊，咱们是小城市的律师。哎呦，不错，结果很多问题现在想咨询律师啊，就有律师朋友可以微信上呼我一下。然后呢，他说，我正式场合比较多，所以呢，我现在开的是马六。我爹当年任性的选择，你爹当年选马六，果然你爹还是比较时髦啊。他说我现在预算25，那我不知道你是把马六卖掉以后再配25万的这个预算，还是。这个马六不卖，然后继续花25再选一辆车。他说我现在目前看的是雅阁，但是呢我往上探一探啊，往上再探一探是雷克萨斯的 ES 200啊，就低配，加上或者是这个英菲尼迪的 Q50L， 就是东风英菲尼迪啊。对不起，我终于把东风两个字说出来了啊，也是低配。然后呢，重点就来了，他说我也看了一下 A4， 结果我就惊呆了啊。他惊呆了，为什么呢？因为截了两份图，我看了一下，我也惊呆了啊！两个图上是这么显示的：奥迪 A4 的标准型啊，现在叫什么典藏版，对吧？312,800，那个网上的价格是标到20.33万啊，332,900舒适是卖到21.64万。我就这么跟你讲嘛，你只要证实这个价格是真的 ，4S 店报的啊，只要车子不是库存车，我通吃。只要这个价格是真的啊，我把我们家房子卖了，车子卖了，我去把它全部吃回来啊，转手就赚钱。你说怎么可能呢？对吧？我一直都讲，价格网上很多都是虚报的啊，包括现在汽车之家和易车这些网站啊，所谓的什么汽车报价大全这些都不准啊，都不准，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只能这么讲，都不是很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把你惊呆了，也把我惊呆了啊。然后他说。我知道啊，这个车主之家啊，车托之家不是车主之家，车托之家报价不是很准，但是这个已经超过了预算很多 啊，其他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了啊。皇冠感觉越来越不是很稳重了。凯美瑞呢又比较接车，宝马三系啊，奔驰 C 呢也超预算了，麻烦刀哥或者是各位刀客给点指点啊。机头还是凤尾的问题啊，雅阁还是 ES， 或者说这个老爹对一些新功能啊、新技术啊都不是很敏感啊，可能对品牌的追求或者说这个车辆的豪华感的追求稍微要想提个档次，想问一下到底怎么选啊？最后还加了一句 A4 是否值得买啊？你是不是因为知道我是以前在奥迪工作了很久，所以你就一直盯到 A4 问啊？没关系啊，没关系 ，A4 也好 ，ES 两百也好 ，Q 五零也好啊 ，Q 五零 R， 你自己平心去选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款车就像三道菜啊，甜点、西餐还是中餐，吃法都不一样。奥迪 A4L 是街车，但是呢，明年肯定是换新款，所以 A4L 你今年买了，明年满大街跑的就跟你现在开的不一样了，起码门打开里面就不一样啊。那怎么办？那我是比较郁闷的，我不喜欢买一样新东西，还没买几天就换代了啊。那么，但是也正因为换代，所以这个车现在目前优惠幅度非常大，价格也很实惠。会不会再往下跌？我目前来看，我分析应该跌的有限了，也基本就到底了啊。再加上各种贷款金融政策，然后什么，反正我觉得都还可以，可以推荐。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它是街车啊，那你就不要考虑啊。Q50L 一定不是街车，英菲尼迪目前来讲销量还是一般般啊，只能说是一般般。Q50L 也相对比较推荐，你在小城市里面开个这个车呢，也不算很高调啊。你开到路上，大家都以为是奇瑞，我觉得也挺好啊。但是你开去正式场合，可能这个你本身马六就不是很。就不是很怎么样呢，很正式，对吧？你换个 Q50L， 我觉得也 Q50L 也不算很商务的一款车，我个人认为啊。你要如果偏商务，你就不要想了。ES 两百啊，虽然是低配啊，也有人讲它是这个进口版的凯美瑞，但是我觉得起码怎么说呢，还是偏商务一些。这三款车如果换作我选啊，我选奔驰 C， 啊，超就超一点呗。你是律师哎，朋友，你将来一定能挣到钱的。对不对？不要卡那么死，二十五万怎么买不到车呢？对不对 ？C180L 啊 ，C180L 打完折不也就超个两三万块钱吗？对吧？裸车啊，我讲裸车，对吧？奔驰 C200 的那个短轴版，31万多打完折不也差不多吗？咬咬牙上啊，没事，对吧？然后其他的像凯美瑞、雅阁这些车就不要考虑了，因为你本身以前开马六，马六讲起来还是个 B 级车呢，没什么意义，好吧？大概就这么回事。然后呢，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又有人问了几个小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说，区域保护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哎。然后我们的听友回答的比较专业，他说是防止串货啊 ，A 地卖的车，比较贵，那么 B 地卖的车呢比较便宜 ，A 地的经销商就可以从 B 地的经销商去进货，哎，就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如果 A 地经销商调 B 地经销商的货到 A 地来卖的话，这个是很麻烦的。但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你比方说上海的车便宜，南京的车相对贵一些啊，那么南京的经销商从上海经销商调货。基本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这么跟你讲，因为虽然这个回复我觉得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要从经销商层面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其实经销商开 4S 店的话，每一年都要扛任务啊，好比说是2000辆、3000辆。如果你从异地调车过来卖的话，那是不算你自己当地的任务的啊，就不算你本店任务的。所以一般经销商是不会从其他地方调货，除非这个调货真的是有差价。就是调过来，而且这个比调货的成本还要多很多钱啊，投入人力、时间、精力啊，这些就那可能会调个一两台，其他的车一般都不会调。而且异地不仅仅是防止经销商之间调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区域的一个应该怎么说呢？就经销商利益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当地的经销商有四五家啊，在另外一个城市经销商也有四五家，本地的价格杀了就很凶。如果这个时候开始窜货的话，那很有可能会把这个价格战。就是烽火连到了其他的城市里面，就把其他城市的价格战一阵给烧起来，烧起来之后，可能这一个片区，一个大片区的价格都拉不住，都会往下跌，因为经销商之间，毕竟啊，大家可能认为消费者跟消费者去买车信息是不通畅的，其实经销商跟经销商之间的资源也是信息也是不通畅的，资源也是浪费很严重啊，所以呢，串货防止串货，区域经理在这个当中啊，让。东区不能卖西区，南区不能卖北区，他是在做调控，而且每一个区域的区域经理人都不一样啊，各自之间也打好招呼。如果发现有货源啊，客户买完之后到异地上牌，这个一般都会严惩经销商，所以经销商一般都会控啊车牌上牌的所在地啊。这个区域保护的事情给你简单讲了一下，反正如果你要价格低，没关系啊，买摆车呗，我来帮你去想办法啊，而且我会 带你去规避有一些区域保护的城市啊，让你哪怕在本地买也好，或者是异地买上你本地牌也好，让经销商也不为难，你也不为难啊，肯定是有办法的啊。像这里面一定得是熟悉这里面的游戏规则的一些操盘的人啊。那么继续再讲一个，有个人是这么问的，说三刀啊，你之前讲新车法兰街，有空再讲讲呗啊。这个法兰街到底是不是要同一个品牌的 4S 店？同一个品牌的 4S 店，我不理解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难道就是说想在 A 经销商买车，在 B 经销商贷款吗？啊，这个可能性不大，而且也没意义吧？如果说你是在宝马的 4S 店买车，想从奔驰的 4S 店贷款贷出来，那这不天方夜谭吗？你下款你得下到你原来开发票的那家店嘛，对吧？你发票哪家店开的？你最终下款是下到那家那个店面，从那家店的财务才能把钱转出来。那么法兰街呢，我再讲一遍啊，就简单讲一下。法兰街很简单，正常贷款是你100万的车贷 30%， 就是30万，然后70万从银行贷款贷出来，对吧？那么30万是首付啊，30万是首付。一般正常是你先准备30万，然后去给到 4S 店， 4S 店给你去开始做手续，然后上报，然后你提供材料盖章，然后银行审核通过啊，应该是银行审核通过，然后再交30万，然后开发票开保险，然后一系列的手续。那么如果说法兰街，那肯定就是什么叫法兰街呢？肯定就是你全款一把头给到 4S 店， 4S 店把发票保险全部出来挂一张临牌，直接把车开到车管所把牌照给上了，上完牌之后把行驶证留下来，留个复印件，然后登记证书、保单、发票，然后包括这个还有什么东西，让我想想啊，反正就一系列的相关的手续啊，这些全部给到银行，银行做抵押，银行抵押收回来之后直接给你放款。这个是最传统的银行的放款的方式。现在的很多的汽车金融贷款公司是不抵扣你的，就是不用拿登记证书，也不用拿行驶证，就是什么都不用抵。但是你只要上完牌，用行驶证的原件扫描一下，那边直接给你放款。就现在很多的这个汽车金融啊，已经把这个条款做得越来越宽了啊，越来越宽了。所以呢，法兰街还是比较方便的啊，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人呢？就是想早点提车。你像马上后面又有一个人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买了一辆是汉兰达还是什么车，就是从他交首付款到最后提车可能中间要隔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法兰街的好处是什么呢？当时给钱当时开走，对吧？然后剩下来的手续我来慢慢办，然后同时银行还是可以把好比说100万的车那70万再回到你的账上，然后这个中间甚至还可以有些地方法兰街是不收手续费的，正常按揭是收手续费的。哎，这个还真的是一个规避 4S 店手续费的一个好办法。哎，当时我买车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啊？哎呀，这个老司机也有不小心刮擦的时候。哎，当时我应该全款在法兰街。哦，不行，法兰街基本上免手续费的可能性不大啊。为什么呢？我想起来了，是这样的，法兰街不管是法兰街也好，正常按揭也好，反正你只要是通过他贴息的那一套金融方案，就是现在很多卖车的不是会贴息嘛，就是。比方银行是 12.5 个点，他现在走金融方案给你 3.9 个点，那就说明厂家补了 3.5 个点啊。那么 3.5 个点的话，他要从手续费里面给你多少收那么一点回来啊。所以说正按揭反按揭自己看吧，我觉得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还是正常没有钱就做按揭吧，就是正常按揭。如果有钱的话也犯不着反按揭，除非是在外地买车。好，选车的问题呢就说到这里啊。28分钟才说完了选车的问题，今天我一共有四大类的问题，这是其中一类，所以讲今天是102期2015年的最后一期，我还真的是挺舍不得的啊，所以今天这一期料很足啊，还有接着三段，那么中间插播一下，大家应该没有反感吧啊，加我们的微信啊 ,46415254, 加我们的微信号 ,46415254, 明天31号啊，听节目估计有的人就不一定是明天了，可能当天31号听 ,31 号晚上23点下载红点 APP 啊，或者是用我的微信，用我们的微信号、微信群、朋友圈，或者是 QQ， 都是46415254啊，加进来，我直接发房间号给你们，你们可以跟我互动，很多奖品啊，10000多块钱的奖品，明天要一次性发掉，希望大家能多多捧场啊，过来拿奖品，听三刀唠叨啊，听三刀唠叨。我们接着下一个话题啊，选车问题说完，说用车，用车是这样子的，有人问啊，说车钥匙锁在车子里面啊，我一直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这为什么会锁在车里面呢？啊，这哥们儿还真的拿去测了。他说他把钥匙分别放在后备箱上、车顶上、车内、引擎盖上。他说用一键进入的方式进入要去锁车，但是始终锁不上啊。说这个遥控钥匙当时没带，你遥控钥匙没带，你拿什么钥匙去试啊？你拿不遥控的钥匙去试是吧？他说我 他说我第一次买车，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这样子啊，我教你一种方式，你不想把车锁在钥匙锁在车子里面吗？啊，很多车子它不带那个无钥匙进入的啊，前提是不带无钥匙进入的。你把车钥匙先把车门锁上，然后呢锁上之后啊，你长按这个后备箱的开关键，把后备箱打开。有些人经常会拿东西的时候，就像我，比方说我不想解锁，我想把后备箱打开拿个东西，那么。打开后备箱拿东西的时候，右手顺便就把钥匙放在了后备箱里面，对不对？我拿完球鞋准备去打球，啪把后备箱一关，我请问你怎么再把钥匙拿出来？你绝对是拿不出钥匙了。我跟你讲，你别笑话，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车都是这样，包括很多 SUV 对吧，那个电尾门是电动的，都是老远就长按后备箱开锁键，他没有必要去解锁嘛，他没有这个动作的必要，对吧？他不需要先解锁再开后备箱，长按后备箱开锁键，然后走过去之后把钥匙放在后备箱，然后拿东西，拿完东西点一下上面的那个自动关闭后备箱，他自动就关了，然后就自动关的时候最搞笑的啊，就还差一点点想用手去搬不动了，那个已经锁上了。所以说把车钥匙锁车里面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包括像以前的老的一些车，比方说就普通钥匙带遥控的啊，它就正常，比方说熄火下去买包烟啊，有些人想省油嘛，熄了火门一关去买包烟回来锁车了，钥匙插在车上。现在应该很多车是不会这样子了，但是以前的很多的一些老款车型会出现这样的。那怎么办啊？像这种车门都是那种像大扣一样的，你可以直接拿一根铁丝，然后从那个门缝的那个条子扒开之后，从上面往下去勾里面的那个锁扣，然后叮咚一下子就可以把车门拎开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车肯定是做不了啊。但是也有其他的方法，我曾经看人用灯泡跟两根线，然后把别克的 GL8 的左前轮下来啊，然后直接用搭线的方式把一个当时还是发动着。很搞笑，车子是发动着的，然后车门锁上的这样一辆 GL8 直接搭线把车门搭开啊。所以说钥匙锁在车里面很多，但是呢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呢？如果一旦出现钥匙锁车里面了，你也不要去着急啊，那也不要去慌张，你直接打电话报警 ,110,110 会安排人过来给你开锁 ,100 块钱啊 ,100 到 150, 他会问你是什么车，呵呵，车子越好越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接着往下聊啊，有人问说这个轮毂修复啊，刀哥是这么样一回事啊，他说这个右后轮的拐弯的时候啊，被台阶滑了一下，轮胎的侧壁滑了一个，他滑了一层啊，滑了一层，大概深度 0.3 毫米啊，0.3公分，请问这个要不要换轮胎？我看了一下，不是很严重，没关系啊。很多人在路沿上面或者是被那个尖锐的东西刮掉了一块，就像手上刮了一块皮一样的，正常的话不鼓包啊，就也有人讲说不鼓包不漏气，而且轮胎的钢丝没有伤到，没有断啊，都可以开。我跟你讲啊，曾经我见过一辆车是这样子的啊，轮胎没有气了，而且是很没有气了，就是基本上就瘪了嘛。然后一路开高速回来，最后那个轮胎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呢？那个轮胎的所有的钢丝全部断掉，有没有见过轮胎钢丝断掉？我估计很多人也不知道轮胎钢丝是什么意思，就轮胎上面不是有那个侧，就是它轮胎应该怎么说？这个什么叫侧？就是有一道一道的那种横杠嘛，那个里面就是埋的钢丝。如果轮胎扁了，然后扁的话就会一直反复的碾压，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如果里面充气的话，轮胎是圆的嘛，对吧？如果是没有气了，那就是一直都是扁的嘛，就是在地面上摩擦就会系数会增大很多，就彻底把这条轮胎的钢丝全部压断了。那么这个车能不能开？那肯定不能开，这个轮胎肯定不能用。但是这哥们儿仍然开这个轮胎，开了3万多公里啊，就一直在开没换。当然了，我不提倡，千万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态，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哥们儿说轮胎钢丝断了一直在开啊，当然了这个车我也开啊，但是千万不要省这几个钱啊，还是要换一个轮胎。说实话我当时没仔细看你是什么车，现在贵的轮胎也就800-900块钱，1000多块钱吧，对吧？便宜点的轮胎也就几百块钱，这是命啊。轮胎万一在高速公路要爆胎，你还说了你一个月你这个期间要跑一两次200公里的高速啊，当然了你这个不用啊，我只是说刚刚那种情况，就是这个钢丝断掉的，那是一定要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我再给你一个建议啊，轮胎的上面不是有刮擦吗？我看到了你那个铝合金轮毂上面不是有刮了一块吗？可以修复啊，而且可以修复的还蛮好的。 现在很多的做二手车的那个市场里面就有修复的，很便宜，50-100就可以了啊，很便宜，50-100，然后有的贵的200-300。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建议花那么多钱，你就找一个50块钱的给你修复一下，至少反正看起来那么还不错啊。但是轮毂修复的这门手艺也很讲究，改天有机会我们会好好聊一聊。又有人要说了，你改天有机会啊，我一定会讲，一定会讲，因为这个可以把它当生意做嘛。轮毂修复确实是个生意，而且轮毂修复的好，一个是几乎可以恢复成跟原厂一样，二一个呢，也不会像那种差的油漆喷一下，然后刮点腻子，不会是的。但这个里面很讲究。好，我们继续往下聊啊。有人问说，这个新车上牌外观我稍微装饰了一下啊，是不是会有影响？他说我贴了个亮条啊，然后结果就后面有人是这么回的，他说：“哎呀，国人买车有三宝啊，天窗、大屏、镀铬条啊，天窗、大屏、镀铬饰条。”的确也是啊，我不是很主张加那个镀铬条，但没办法，个人审美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是吧？啊，镀铬条。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要看什么车，就是国产一般联检，不是联检啊，就是国产车一般上线和进口车上线，在检测的过程当中，进口车是一般上当地的就是车管所的总所，然后一般都是交警会围着车转一圈啊。有一些交警他就是特别，就警察嘛，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认真啊，所以贴亮条的他会让你当场撕掉，包括拍那个行驶证的照片，有些人也特别认真，他发现哎，他比方说这个人对这个车很在行，他一看说这个是镀铬饰条是后加的，不行不行，行驶证上面不可以有，那就必须让你当场撕掉。所以呢，你也别急着贴嘛，上完牌之后再贴就是了，不就没人管了嘛，一般年检的时候不会有人让你撕啊。国人买车有三宝，天窗、大屏、镀铬条，哎呀，神回复。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有人问说，外地迁入啊，车辆迁入，看了一辆老皇冠二手车，外地呢啊，这个是国三的，不符合迁入到当地的排放标准，当地肯定是国四嘛，对吧？说会不会影响使用，有没有办法可以迁入？不用想了，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当地如果只限国四国五啊，一般就是国四啊，你不用想，不用想，一点都不用想，根本不可能啊。就算有可能，我告诉你，这个车将来早晚也要出问题啊！有些黄牛讲，我不打包票，国三的车帮你搞到当地上牌，也会出问题，你吃力不讨好。所以有人就会讲了，你干嘛要那么麻烦呢？你挂个当地牌不就行了吗？啊，然后这哥们儿就说了啊，挂个当地牌，将来是不是要联检啊？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确，你挂当地牌，可能将来会涉及到异地联检，但是啊，我们的神奇的黄牛兄弟们可以帮你搞定，车子不过去。啊，带上身份证和年检，包括现在我知道有一个行业是这样子的，就是找代驾公司帮你把车开到那个城市，然后年检公司带你全程年检，就是代驾公司负责开车，年检公司把开车的风险交规避给代驾公司，代驾公司如果把你车开的出问题了，代驾公司可以有保险赔付，然后年检公司就只负责帮你在当地年检，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啊，异地年检肯定能找到。而且甚至还有些地方其实不是很严的话，异地年检车都不用去啊，所以呢，就是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禁行区域，我觉得你们当地你得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些地方，比方说外地的牌照车啊，早高峰、晚高峰不让进啊，或者有些地方是绕城公路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全天啊，就10点钟之前外地牌照也不让进，这个你要了解清楚啊。然后事故理赔这一块呢，我觉得倒没什么问题。第一个呢，外地牌照的车你在当地投保也行，就是你外地牌你不能不让我在当地买保险嘛，对吧？如果是外地的保险也不用担心，现在基本上大的保险公司都是全国联保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开个外地牌，如果在某些地方可能会被人歧视啊。啊，比方说你并个线，别人不让道啊，你车子开慢一点，别人就按喇叭啊，就万一要是喷喷擦擦，别人以为你是外地人，要欺负你哈、啊。这个呢，就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如果实在不行，你又看中这个车，我个人建议就上个外地牌，直接开回来啊，用个估计你也开不了多久，你到时候再卖了，你回到当地卖就是了。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人问说也是车牌，他说这个车牌是可以自己编写的是吧，他说这个个性车牌，对，很多地方都可以自己编写。然后他就问了，他说我不知道我的车牌可以自己编吗？啊，我估计这哥们儿可能也是受到什么启发啊，或者受到某一个什么事情刺激了一下，他可能想编一个个性车牌。个性车牌是可以自己编的啊，我先告诉你没有问题。其他地方我不是很清楚啊，就以南京周边为例啊，我来举个例子给你听。个性车牌目前是不支持二手车的，也就是说二手车是只能上机器选号 啊，不能去选个性车牌，至少我了解的是这样子的啊。你们当地是不是能个性车牌二手车是自己选？那我不是很清楚。而且我再跟你讲一个，如果你要变更车牌号，底下的听友说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可以。为什么呢？把你的车过给你老婆可以去变更车牌，就二手车嘛。或者你把车变更给随便你们家哪个人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过户给你们家邻居啊，那就有问题了，你要过给你们家邻居啊。所以呢，你过给谁都无所谓，过一次你牌照就变更了啊。所以这个你要了解清楚啊，就是二手车的代价去换一个个性牌照。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事故问题啊，这个也有好几个人说一些事故。有个哥们是这么说的，6000公里之前我撞了个墙，6000公里前撞个墙。他说我排气管啊当时撞歪了，结果呢我在保险公司理赔完之后，保险公司定损后保险杠、叶子板、后尾灯。哇，你撞的还挺不轻的。啊，他说当时维修是在 4S 店，修完之后呢我也没注意看，说这个排气管当时是歪的啊，所以当时我急急忙忙就开走了。我想问一下，我只能认栽了吗？还是说我可以找到他讨个说法，让他帮我弥补一下？肯定可以吗？排气管你去了以后，如果对方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是你后面开了之后自己撞弯的，或者你用手掰弯的啊，掰弯的，我觉得你直接就可以把他门给堵了啊。但我不建议你去堵门，这个我说话怎么老是矛盾啊？反正他如果这么跟你扯，你就直接别给他好脸色看啊。这一定是当时在钣金做漆整形过程当中啊，没有带你做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根本他估计也忘了，你让他去楼上帮你去重新弄一下，没什么问题。如果不严重的话，简单的操作一下应该就好了。如果严重的话，就是里面已经完全变形的话，可能还需要再把之前的包括你的后保杠啊，这里面一些东西拆下来，拆下来之后呢，再重新去整形啊，所以可能要花点时间，花一点时间，这个我觉得就很关键，你一定要跟他确认好。你是当天能给我把车开走，还是最迟明天，最迟后天？一般像这种返厂修车的这种事情，都会把单子排到非常非常后面啊，就稍微别人有点什么新的事故车啊，他都会排在你前面。所以你一定要跟他确定好时间。如果今天你车子拿不走，你说我明天能不能拿？他说不行。他说后天呢？他说不行。大后天呢？他说勉强。好，那你就说，那你给我个不勉强的时间，你哪怕放4天，你告诉我4天之内做好，我4天之后过来拿。啊，第4天过来拿，所以你要跟他把时间确认好，其他的没什么问题，他也不会收你钱，应该不会有问题啊。有问题找刀哥啊，哪家 4S 店我带你想办法，我基本上应该江苏区域内我可以带你搞定啊。我们继续往下聊，有人问说车停得好好的被撞了啊，说一个摩托车，摩托车当时撞了之后呢，被撞的地方凹了进去，但是人没事啊。他说这个应该是没事对吧？开摩托车的也没事，擦伤了一下，说我让他赔钱。但是金额谈不拢，我要800，他说最多给你赔500，啊，你说这个事怎么处理？然后底下人回复不错啦，拿500块钱，你还说什么呢？你不就凹进去了吗？钣金做漆能要500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啊，你要是保时捷、法拉利啊、玛莎拉蒂，那可能是不够啊。但是你要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车，500块钱足够了，对吧？他说如果这个事情谈不拢怎么办？哎，这个我们的老听友很专业。老听友是这么说的，说你除非停在车位内，就是专门用于停靠机动车车辆的地方，他如果冲上来撞了你的车，那肯定是你可以跟他讲理去啊。但是他如果实在没钱，你没办法，你起诉他，对吧？他也没保险，他只能认赔啊，对吧？谈不拢没有怎么办？如果是像这种开个摩托车过来撞到你了，谈不拢怎么办呢？只能说是还是继续谈啊，要不然你就起诉他，对吧？你说你车子你赔不了钱，那我就给你谈打官司，但基本上还是以和解为主。但是如果你没有停在机动车位内，那对不起，你甭管他用什么撞的啊，他是用三轮车撞的、摩托车撞的、自行车撞的，你是有责的。而且你要真把交警喊过来，对不起，可能第一张罚单是开给你啊。所以呢，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现在目前也就这么回事，大家还是小心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然后呢，下面又是一个事故，有哥们是这么问的，他说。也不是问了，他发了几张事故照片，撞得蛮惨的。他说我是在唐山，啊，唐山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雾霾，这个就真的很同情大家。虽然大家也应该同情我，当时有一个西部的一个听友发了一个蓝蓝的天空啊，白白的云朵，我们好羡慕，好真的好羡慕啊。说这边有大雾霾，视线很短，在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我们是直行。哎，这个事故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知识啊。他说我们是直行。然后另外一辆车啊，就不说牌子了，这个牌子前面有个人咨询的时候问过，从右边向左行驶，从右向左行驶，就是他直行，在他的右侧来了一辆车， 这个时候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呢，两个车已经撞上了，挺惨的。这个按道理讲应该是他正好开到了你的车头这一方，然后你直接用车头帮他那个车砰给撞走了啊。他说还好车速不快，四五十公里，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有雾霾，你开四五十公里蛮快了，真的蛮快了啊。他说我在副驾驶啊，我也系了安全带，还好没什么事啊。交警判你全责啊，大家记好了，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听好了，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或者说是闪黄灯的路口，就是也相当于是没有红绿灯啊，闪黄灯的路口。像这种一般是直行是让转弯车辆，对吧？但是如果两侧都是直行车辆，对吧？对他来讲，他也是直行啊，对吧？你也是直行啊。注意啊，必须无红绿灯的情况下，让右侧车辆先行。你看啊，这个哥们儿往前开，往前开，过十字路口，哎，右边开过来一辆车，砰撞了。就是一定要让右侧车辆先行啊，所以以后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右边，左边来的车撞了，那他得赔你钱啊。当然我肯定是希望两边都不要撞，对吧？左边撞了，那主驾驶更倒霉。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你两边都是直行交叉过路口的时候啊，一定要让右侧的车辆先行。像他这样发生事故，就是右侧车辆是无责，他是全责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有哥们是这么问的，他说，哇，这个有点恐怖了啊。他说他的一个亲戚骑摩托车没有戴头盔，无照驾驶啊，然后呢这个被一辆轿车从车头追尾。不对啊，被轿车的左前车的哦被轿车的左前车头追尾，结果当场身亡啊。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然后他特意提了说肇事的车辆买了100万的三责险啊。保险公司会赔多少？有人已经回复了。然后呢，我也建议你听2014年的100期的纪念节目啊，那期节目里面律师对于死亡赔偿啊，对于怎么去划分责任说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呢，这个很惨，真的，我真的是希望这个快过年了，这个事故是越来越少。反正怎么讲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机动车一定要担责任。啊，就我不是说一定会担责任，是基本上交警，特别是人员有死亡的情况下，机动车一定会担责任。保险公司从哪怕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也会让机动车担一部分责任。如果不担责啊，就是机动车是全责啊，就不机动车是全免责，那这件事情就会很惨，而且很复杂。就是放着保险公司的钱没赔，那保险公司也没必要赔，因为你本身就免责嘛。那么机动车没有保险不予以赔付的话，那死者家属真的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那你像你这种情况，从后面去碰到了前面的这个非机动车，那基本上应该多数应该是满额赔偿啊，全责赔偿。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有人问说这个啊，这个环节之间我们就不去插播广告了啊。有人问说，这是其他问题分类里面啊，其他问题。有人问是，刀哥，我是一个销售的新手，可不可以专门出一期关于汽车销售技巧方面的，您这些的年的一些领悟和体会。还有一个呢，我想知道关于报价方面，谁家先报，谁家先报价，或者说后报的人就肯定有优势。这个讲的有点绕，我能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吧，就是说只要是最后一个，就是这客户今天马上立刻就能订车了，这个人报价是最有优势的，所以谁先报谁都没有优势，是这么一个理解吧啊。那么他说，如果我要遇到客户，客户一定要问我底价是多少钱，怎么办啊？然后他知道了我的底价之后，又找各种借口不来我的店里面找我买车，怎么办？哎，我跟你讲啊，2016年我还真的就准备搞这个事情啊，怎么不是讲的怎么这么粗俗啊，我2016年就真准备做汽车销售的小培训。如果大家感兴趣，对不起，这个培训三刀是收费的啊，我会在某平台我直播跟大家去培训关于汽车销售技巧，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啊，我可以跟大家去简单的关于汽车销售啊，包括你想创业，你想做汽车方面创业一些问题都可以啊，我们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啊，怎么讲呢，小培训啊，三刀做培训，我觉得这个费用收少一点应该问题也不大啊。好，改天跟你细聊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价格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怎么能把价格报出去之后，对方他也一定会拿你的价格去比。你看这两个问题都是一定，你价格是一定要报的，对方也一定要拿你的价格去比，但是怎么才能让他比完之后再回过头来死心塌地的就找你买车，这个是个学问啊， 就为了给我2016年的这个培训班打打广告，我觉得这个学问一定能在我这里找到答案哈，这个我觉得这个牛皮应该不会给你吹的。三刀在南京卖车，你去问问就知道了，我一定能搞得定这个事情啊。我以前带过那么多销售顾问，他们也知道我这不是吹牛皮，肯定是有方法的，但这个方法它一定是见招拆招啊，你一定要在反复的案例失败和成功的过程当中，你去总结，你就能找到这里面的一些，南京话讲叫别别敲，这里面有一些小技巧啊，就是个道，道亦有道，它这里面是一定是有方法的，我也不是跟你讲那么玄乎，肯定是有一个方法啊，我是悟出了一点东西，我希望也到时候能传授给你们啊。然后有人讲说，刀哥你好，我在广州上班，我订的汉兰达，哦，这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问题点。他说我当时走的是丰田金融贷款啊，买了汉兰达这个车，但是呢之后我去交首付，首付交完之后他告诉我下个月8号才能提车，然后又要去交税，然后买税的地方又说系统升级下个月6号开始，6号买完税之后再过一两天才能放款，然后说8号才能提走，8号到时候要提不走再怎么样怎么样，说交车时间本来是1月4号，然后说车子如果我放在 4S 店会不会他们把我零部件拆换掉，然后怎么样。哎，由此可见啊， 4S 店或者说是经销商集团和客户之间这种不被信任的关系已经到了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真的很成问题。所以我觉得将来啊，这个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真的没必要跟你再去详细回答。为什么呢？首先啊，你看啊，贷款买车，其实 4S 店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对吧？你什么时候办什么手续，什么时候去交税，什么时候去办，我觉得这个流程没有问题啊，对吧？元旦国税局放假很正常啊，对不对？你现在去交首付很正常啊，交完首付才能给你开发票出保险，出完发票开完保险之后，你才能去上牌。你今年上牌跟明年上牌 ，4S 店如果跟你讲说你今年上是15年的车，明年上是16年的车，我觉得你自己也能接受，那16年上呗。16年你肯定不是1月1号到3号放假嘛，对吧？那你4号去上牌，上完牌之后隔个几天银行下了款 4S 店那边全款进账，8号给你提车，很正常。所以这个里面还是一个信任和不被信任的问题点啊。所以说我现在包括有很多汽车经销商集团也找过我啊，去说讨论一下这里面去怎么做经销商集团的一些改造啊，拥抱互联网改造。说实话，现在我始终坚持我的理论啊，而且我也始终相信将来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后一定是轻品牌重经销商集团的品牌，轻汽车品牌。就换句话说，现在目前大多数人买完车之后，你问他，你说你在哪家店买的，他说我在奥迪店买的车啊。哪家奥迪店？我就在城南那家奥迪店啊。就没人知道城南的那家奥迪店叫什么什么奥迪啊，城北的那家奔驰店叫什么什么奔驰，所以别人都不关心啊，他关心的就是价格，他不关心，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提供服务嘛，对吧？经销商集团提供的就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服务，就是这个服务如果我不给你做，你这个车连提都提不走啊！我不给你提供上牌服务，有的人根本就不会上牌，对吧？我不给你提供装潢服务，别的人都不知道，就装潢，不装潢更好，对吧？出去装，那有些人他需要，对不对？所以说，经销商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服务啊，或者说是。现在不是在找什么盈利点吗？你想挣钱，你不投入怎么可以呢？以前的 4S 店的挣钱投入都是在硬件方面，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从现在开始，你的投入应该是在服务方面，而且这个服务不是说把什么茶叶换成什么高档的这个茶叶啊。现在我发现很多 4S 店是反而这些什么茶呀、咖啡呀，包括保时捷 4S 店也是。那以前我们去保时捷 4S 店啊去做个保养，但我不是开保时捷，我先讲一下啊，就比方说朋友的车陪他去做个保养啊。还有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免费吃，对吧？中午的这个自助餐档次也还可以，还有甜点，还有酸奶。现在再去看，对吧？现在再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比以前差多了，对吧？什么哈根达斯冰淇淋免费畅饮，这想都不用想了，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所以说，本身在服务方面，你在缩减开支啊，你就是个恶性循环。你还想打造你品牌经销商集团的特色，不可能啊！然后再想说我强制你买装潢什么东西，让你来提升利润，扯。就完全就是一个扭曲的方向，是不对的方向。现在没有，我现在接触的经销商，汽车经销商不算多啊，但是我接触的几家，没有一家能说真正认可从服务上面追加投资。你想，当年四五千万造一个 4S 店啊，然后再加上说银行那边做一些承兑啊，导一些流水出来之后，哎，就做 4S 店的一个正常的运转，服务厂家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一点都没有想到说往前再跨一步。现在本身新车不挣钱了啊，就比方说这哥们儿现在贷款买车啊，他还没说汉兰达，我估计你也是加价买的吧，对吧？你又做了丰田金融，在手续费什么给 4S 店掏点钱，这车 4S 店一定赚了不少钱。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服务怎么操作，还不是等于你买汉兰达这个车 4S 店是赚钱的，那你去买一个什么凯美瑞的那个最低配的，对吧？那个什么 Classic 的那个普通的那个版本， 那他可能不赚钱，他可能还亏钱，那怎么办？你们俩的服务其实是一样的，没区别，对不对啊？我讲了没区别，其实也挺好的。这汉兰达如果赚那么多钱，给你像上帝一样的服务，结果那个凯美瑞不挣钱，给你像什么一样的服务，那估计那可能就要翻了，要闹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点啊，就是说经销商集团往后走的方向。其实我好像这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你什么很多细节，反正就是你跟 4S 店之间信任没达到，所以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你说啊这怎么办？签交车确认单，你签任何的交车确认单也好，什么什么单也好，你就按照流程走，他让你验车你就验，验完没有问题你就签字，你实在担心你就拍一下车辆的公里数，然后车子的前后外观你都拍一下，保证没有划痕，等到你拿的时候车子又没出门，又没出门，车子有问题你不找他吗？好，今天这期节目50多分钟纯脱口秀啊，然后呢跟大家去聊了那么多的问题，选车问题、用车问题、事故的问题，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也稍微透露了一点点16年的三刀一些想法。31号晚上啊，三刀的跨年直播，甭管这个直播好不好啊，成不成功，反正是三刀的一份心意。我做事一向都是这样，我心意到了，你来就来，不来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就是好朋友自然会来嘛，对吧？这个聊聊天啊，唱唱歌，唠唠嗑都不错。然后呢31号晚上的23:5912点前嘛，然后我的这个想跟大家说的话也会更新，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义的。行啊，下次见面就是2016年了啊，提前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在2016年顺心顺意啊，各位身体健康，工作更上一层楼啊，有做生意的发发财啊，这个混职场的多升官，家里面的老婆孩子照顾好，对吧？身体健康最重要。好，那我们2016年见，下期节目见。